大家好，欢迎收听人生自是有茶吃，我是茶哥哥，欢迎与我一起探索茶的世界。最近又恢复晴朗、高温、炎热、晒人干的气候了，大家要注意补充水分哦。这种天气很上火，有时候喝开水会觉得不太解渴，喝一点茶会觉得身体比较舒服，比较没有那么燥热。大家要注意不要中暑咯，尤其是有些人的工作是需要在外面跑的，那更是要注意补充水分哦。在开始正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回答一个算是分享啊，因为我其实已经回答他了，分享一个客人的问题。客人问我说，茶哥哥，女婿前一阵子带一泡茶回来送我，可是我却泡不开，请问是为什么呢？从开播这个节目之后，大家都不叫我的名字了，哎呀呀。我们就几个茶叶泡不开常见的原因来做分享哦。第一个是水温不足，尤其是球形茶，就揉得很漂亮的那种，像珠茶之类的那种很紧接的茶型，或者是像半球形的茶，也都很容易发生哦。在水温不够的时候会冲不开。那条索型的茶遇到温度不够的几率比较低，因为条索型往往不太需要滚水，它就可以冲得开了。可是球形跟半球形茶的第一冲，它比较需要就是足够的温度哦，就是大概都是用滚水啦。那我们之前聊过，如果是用开饮机冲茶叶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前端管线的温度呢，其实是会掉的。虽然它显示100度，可是前端管线的话，会有一些是上一个人使用之后的残水，它的温度其实并不够。那大台开饮机有这个状况，小台会更严重哦。就我有遇过客人是开工厂的，然后他们工厂是有比较小型的开饮机，就是办公室里面在用的，那个温度更不够，所以前面的残水的部分一定要按掉，然后要再让它重新加热，它才会真的有到滚水。那第二个状况呢，是制茶量过多。我有遇过客人，就是他们会一次下很重手哦，然后整个茶壶都塞满茶叶，然后茶叶其实就会没有办法伸展，那它就会挤在那边。那因为其实茶叶，你们知道泡茶它是会膨胀的嘛，适度的制茶量，它才可以有足够的伸展空间伸展哦。如果伸展空间不够，它就会出现那个泡不开的状况。这种情况比较好解决，用你茶针或者是夹子把茶叶掏一些出来，那再冲的话就可以冲得开。那又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如果你每次泡完茶掏出来的茶渣都没有泡开，那可能会反映一个问题，是你的制茶量有一点太多。那当然如果你很喜欢这种很浓的口感的话，或者是就是喜欢就是这样泡的味道的话，那当然就是个人的自由了。因为我们也有遇过客人，就是一个人在喝茶，可是他喝的量很大，我们也觉得很疑惑，就是他也没有送人啊，然后他就是大部分是自己在喝茶而已，可是怎么可以喝这么快？那有一次是去他们家送茶的时候，就是跟他泡了一下茶，发现他制茶量真的超多的，因为他很喜欢那个很浓的味道，所以这纯粹是个人的泡茶的习惯哦。那如果说你就是喜欢这个味道，就是或者就是喜欢这个泡法，那当然那个是个人自由。那前面这两种就是泡不开的原因呢，基本的问题在于操作。那正常的情况啊，就是一般就是正常的茶叶在改善这两种条件之后就可以泡得开。那我们再来说说，就是你的泡法是正确的，可是问题是出在茶叶本身的那种状况。第三种泡不开的情况呢，是焙火问题。之前我们聊老茶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有聊到过那种一直烘焙一直烘焙，烘到它整个已经碳化，然后 或者是说它还没有烘到炭黄，可是因为它烘焙的方式或者是烘焙的温度并不正确，把茶叶烘坏的那种呢，都有泡不开的问题，那个真的是你也怎么泡都泡不开。那第四种泡不开的情况，它是有添加东西的茶叶，这种呢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啦，可是也是会有出现在就是所谓的老茶商品上，也有加味茶是这个状况。它是什么情况呢？茶叶泡完了，我们把茶渣掏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们有清过茶壶应该都知道，新鲜的茶渣它应该是很干净的，手感是很清爽的。那如果你挖出来，就是刚泡完挖出来，那个茶渣是有点黏黏的，然后叶子打不开，那你可能就留意一下哦。天然的茶叶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有遇过客人带给我们看，就是他包是人家送他还是他自己买的，老茶，那个东西他就是摸起来就是黏黏的，我不太好形容，那很奇怪的手感，然后手感有点像塑胶，感觉不是很舒服哦。然后如果你是新鲜的茶渣，它应该是就是一个很清爽清香的状态，不会是有那个熊熊或者是那种黏液的那个状况。那通常是你假设你那个壶就是泡完之后放了什么一周之类的它才会出现，因为它其实会有微生物发酵嘛，可是你刚泡完的茶渣是不应该出现这个状况的。那大约是以上的情况会遇到茶叶泡不开。那发问的这位大哥呢，我跟他讲完之后，他研究他自己手上的茶叶，然后他回我说他判断有可能是碳化了，因为那个茶喝起来就是从头到尾都只有火味而已，然后黑乎乎的都没有茶的味道了，然后茶叶是处于完全展不开的那个状况，就是 QQ 然后黑黑的，然后摸起来就是硬硬的，它已经没有那个茶叶的那种手感了。好的，那希望这个也可以给你一点就是参考。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挑壶这件事情。接下来这个系列我们会从各种材质的壶来聊哦。那我这一篇呢算是所有的壶的系列的算是前导篇吗？这一篇我们先把材质放一边，我们先来讲所有的壶都应该先审视的条件有哪些。不管你买哪一种的材质的壶呢，这些原则呢，它其实都是一个大方向的原则哦。首先是整体的外观要完整，购买之前呢，要先检查它有没有破损、磨伤、缺陷，就是它甚至像壶身是有釉彩之类的，它有没有掉，就是有没有比如说刮掉啊或者是剥落的那种状况哦。那壶盖的话呢也要打开来看看哦，有的时候店家它会贴有封条或者是缠那个胶膜在，一般来说是为了防止就是有时候一碰到那个壶盖就会掉落会敲坏嘛，所以它是一个固定的作用。可是你要看壶的时候，你还是应该请他先帮你拆开，让你好好的检查一下里面，就是整个壶盖把它翻过来看看是不是完整，然后还有就是壶本身跟壶盖接触的位置，壶口那个位置呢是不是完整的，有没有破损，或者是有没有就是不平整的这种状况。你不要不好意思哦，这是你的权利，应该都是在购买之前要先看清楚的。那第二个呢是质地做工细致不粗糙。其实我一直觉得买壶跟买衣服一样哦，都是兵在精不在多，并不是说你就是越多越好，其实你还是其实不用浪费钱去买一些就是可能不是那么让你觉得很舒服的衣服，这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不要浪费钱去买让你觉得不管是不顺手啊材质不好啊或者是说它的做工 不是那么 OK 的东西，因为虽然它可能不贵，它可能很便宜，可是那个东西对你来说，那个并不是一个很 OK 长期使用的对象，那宁愿不买哦。那也并不是说要去追求名贵的啊或是什么的，因为坊间其实像名家壶，就是陶艺家的作品，那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东西哦，是那是属于有预算而且有兴趣要收藏的客人在考虑，这个我可能之后会专篇再聊。这边我们先来聊就是实用性的，就是日常使用的壶哦，因为其实我还蛮重视就是实用性这个东西。我买东西大部分都是会拿来用的，并不是只是放在那里看。那我会建议在预算之内去挑选质地比较细致温润的壶，你不用特别买到很贵或者是就是很怎么样的。那但有些东西其实你是很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很粗糙哦，那你也不要为了便宜而买，因为其实那些东西买回去就是一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对，因为你经常要使用，如果你买的东西很粗糙，你很快就会看它不顺眼了，而且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太便宜的壶，它的土胎甚至釉药，你都会怕它是有状况，就是其实怕它的，比如说它的土胎来源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有没有安全之类的。之前新闻播报就是有像含重金属，就是或者是一些残留物质的土，然后或者是说它的那个土料呢是染色作假之类的，这个也还蛮常见的。这些东西通常都会有就是不太舒服的气味，我觉得那是一个怪怪的味道，你可以 Google 一下哦，这个新闻应该都还找得到。那如果你有参考过像五金行大卖场之类的壶，也许你已经有体验过就是我刚刚描述的这些状况哦。那第三个是壶的把呢要自然顺手，虽然在茶艺或者是茶道之中，它的执壶这个动作，就是用手拿壶的这个动作呢，它会有一定的拿法，可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势哦，就是一定要顺手你才会好用。那每个人都有习惯的拿法，手指的力量跟你的手指的形态跟粗细呢也都不一样。像我注意过有些男生拿壶的时候会扣指，他就是他会把手指头伸进去勾住那个壶把哦。那把的孔如果太小，对他们来说其实就会不好操作，因为它孔很小的时候，手指头勾进去的这个动作，他的手指甚至会贴到壶身，那个是会烫的。有这种习惯的朋友在试空壶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先想到如果有热茶在里面的话的状态，所以先试拿是很重要的动作。我有遇过客人在试壶的时候，他就是很反射性的直接扣指执壶，就是把他的食指勾进那个壶把这样子在拿的那个动作。那感觉上那个先生很喜欢那一把壶，可是我看他手指的那个因为他手比较厚，他那个手指跟壶体的距离太近了。我那时候是先跟他聊，我确认他拿那个壶的手势，他都喜欢这样子拿，然后这个习惯其实是已经是很生活的习惯动作，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把壶可能不太适合他，因为他的把孔真的太小了，我怕他回家之后装热，就是冲热茶的时候，他又要这样扣指，会烫到。 他回去可能就会骂我，没有啦，开玩笑的。后来那个先生就挑了另外一把，就是把孔比较大的壶、喔，因为他原本在试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想到，就是哦，对他回家之后是会要冲热水的。那确实手指头就是离那个壶体真的是太接近了，一不小心就会靠上去的那个程度。那另外呢，不管是单手执壶，就是用一只手拿茶壶就是这样出汤哦，或者是习惯用双手执壶，因为有些人的手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他可能会一只手拿壶，一只手按着盖子。那拿的时候呢，其实都需要掂量一下壶的重量，因为你到时候还会加上茶叶跟水的重量，所以在试的时候可以稍微想象一下。男生可能差别其实比较小哦，可是女生的手腕比较没有力气，他们在就是拿壶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在手腕那边会觉得负担比较大，那可能在挑壶的时候就不要挑壶身本身材质很重的那一种，因为有些陶壶它会比较重，或者是很厚胚身的瓷壶也会还蛮重的。那甚至有像什么石头做的壶、哦、那个也很重，因为再加上水跟茶叶的重量，你的手腕会觉得很有负担哦。那所以在拿空壶的时候，你就要稍微去想象一下，如果加上茶叶跟水的重量，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有一点太重了呢？第四个呢，是壶盖要合身。如果你是拿紫砂壶之类的，壶盖要调紧密的。可是如果你是侧杯式的壶，大家知道这种壶吗？一般来说是白瓷的，它的形状长得比较像茶海，可是它有盖子。那通常壶嘴是三角形的，它没有管状的壶嘴哦，就是没有像我们一般就是正规的茶壶那种有一个小小的延伸出来像管状的这种壶嘴。那侧杯的出水口的话呢，通常会有瓷的滤网的那个滤孔哦，它类似呢，像盖杯跟茶壶的结合产品。那这种产品呢，大部分都有一个很大的盖子，就是跟那个孔，就是类似茶海，然后上面加一个大盖子的那个形态。那这种的话，其实你就挑壶盖是合身的就好，因为这种算是比较方便式的泡茶工具。它在制茶，就是放置茶叶，或者是换茶，就是你要把茶渣掏出来，都很方便，也很好清洁。它甚至手可以伸进去搓洗哦。那侧杯型类的，这种壶哦，你要找像紫砂壶那种壶盖非常紧密，这样子都不会摇晃的，你可能会买不到东西，因为它是便利性设计的产品，它跟紫砂壶就是或者是说比较标准的那种壶型的陶壶啊、瓷壶啊之类的，它又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在审视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分哦，它这个东西应该的审视标准是什么，你才不会觉得很迷惘哦。就是不是说壶盖要很紧吗？那为什么这种侧杯的壶盖都不紧？其实侧杯大概都是那样，你说侧杯要找到壶盖很紧的、哦、我好像其实我也真的没有遇过。那第五个呢，是出水的流畅度，断水呢尽量要干净哦。通常店家都是可以试出水的，你要跟他倒倒看，就是倒水这个动作顺不顺。空壶就是我们说里面没有放茶叶只有水的这种情况呢，你出汤一定要很顺的。如果这样子呢，出汤水都还不顺的话，拜托你让他出局吧，这种东西不要买。那另外一个就是收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有太严重的流口水，就是你出汤倒一倒之后要停住的时候，停水的这个动作呢，它就是尽量不要有水会沿着壶嘴倒流在壶身 的那个情况哦。有的时候流口水是因为倒茶跟就是停止的手势收上来的角度不太好，它会引起就是有那个流口水的状况。你如果遇到 你会有遇到那个虎，就是会有那个流口水的状况呢，你可以注意一下是虎的问题还是操作的问题。因为我有遇过客人是那个收茶的那个收的那个动作，他其实都会有点拖泥带水，所以他其实不管用哪一只壶，他都会有流口水的状况。别人用都没事，可是到他手上就流口水。那如果呢，别人倒都不会有倒流，不会流口水，可是你会，那你可能研究一下你那个倒茶跟停止的手势是不是可以就是调整一下。那如果可以的情况呢，你可以用热水，就是跟店家要求用热水试试看出水。差别是什么呢？因为我有曾经听一个客人分享哦，他曾经买一把欧蒂锁啊，就是紫砂里面的那个，就是颜色深深的，就是像黑接近黑色的那种紫砂壶。那他买的时候呢，觉得壶型很漂亮，他有跟店家要求试出水，他可是他当下试的，因为是去水龙头试，所以他用的是冷水，在当下试那个出水呢也很流畅哦。那所以他那时候很高兴，就把那一把壶买回家了。那回家之后呢，隔了两三天晚上，因为他自己要想要泡茶，就想到他有一个新玩具哦，就想要把这把壶拿出来用。他用热水就是烫那个壶嘛，然后用热水开壶的时候呢，他把热水倒进去，再把那个水倒出来，居然是黑色的，就是也是有这么惊悚的事情。那当然那把壶他真的就不敢用了，就只是放在柜子上，就是看漂亮嘛，只能这样子，因为其实他也不敢喝啊。那时候我还跟他开玩笑，我就说哇，那你都不用放茶叶就有颜色了欸，这样很省茶，就直接被瞪这样子。因为他好像还花了不少钱买了一把应该是染色的紫砂壶，真的还蛮心酸的哦。那第六个呢，是壶内呢要整洁没有异味。一般来说，瓷壶跟玻璃壶比较不会有味道方面的问题哦。那这个在陶壶跟紫砂部分是比较要注意的。有的呢是壶内的修胚没有修好，它很粗糙不平整，做工的不够细致哦。就是打开，就是要是看到像里面是很粗糙的，这种我一般就会给它出局了。闽南语有一句话说：“扫地扫边角，洗面洗耳孔。”我知道我讲台语还蛮好笑，可是我觉得这句话很经典哦。它的意思是说呢，你扫地并不是只扫人家看得到的地方，墙壁的角落啊、犄角旮旯也是要扫干净的。那洗脸不是只有洗正面，耳朵后面的污垢也要清洁，这大概是做事情的一个细致的原则吧。那如果你今天做壶，你只有修外表，肚子里面虽然是看不到的位置，却是乱糟糟的，那你很难想象它的土质跟它的烧制是不是足够的严谨哦。那有的壶呢，就是直接会有一股说不上来的怪味，那拜托请直接给他出局，那种味道他未必除得掉，只是白白浪费你的茶叶而已。因为用来泡茶，它真的就是会一直如影随形的有一个怪味哦，而且你更搞不清楚它的土质到底安不安全。那因为我们茶壶是用来泡茶喝的，并不是只是放在那里看哦，所以我们会对于土质这个部分，就是材质方面的话，我们会比较龟毛一点，就是我们会希望我用它来泡茶的时候是有足够的安全性的。所以最好是厂商它是有像SGS 的食，他们叫做什么食品装置的器材类的合格，那你会比较放心。它其实有的是有这样子的检验的，那不然的话也还是请你找就是比较有品牌的茶具，你可能会比较安心哦。因为我有遇过很多客人是在淘宝挖到觉得长得漂亮的东西，然后可是 寄来的时候其实是有落差。那当然其实淘宝有些人会买到还蛮厉害而且廉价的东西，那真的是很幸运哦。可是因为这种东西网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真的会承担一个风险存在，就是他不知道实际上寄来是什么状况，这个大概是所有网购都会有一样的问题哦。所以还是会建议就是注重一下安全性这个部分啊。那我们今天是在讲挑壶的就是比较概略的部分，那我们之后呢分别再聊瓷壶、陶壶、玻璃壶、紫砂壶、柴烧壶之类的，那会针对他们个人的条件，我们会聊就是更细致的部分。那这个大概就是今天是做一个挑壶方面的前导分享哦。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喜欢听茶哥哥讲茶的朋友再拜托订阅跟分享哦。如果是使用 Apple 设备收听的朋友再请给五星评价，也很欢迎大家留言。如果你有想听什么主题也欢迎跟我分享，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咯。